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3月14号，公元2002年4月26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17世噶玛巴被评选为2002年亚洲英雄之一。奥委会主席警告中国可能失去2008年奥运主办权。胡锦涛访美将遭部分团体人士的示威抗议。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亚洲时代周刊近期最新出版的一期特刊中，评选了总共25位2002年亚洲英雄。被评选出的英雄都是亚洲各界的风云人物，其中包括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认的17世噶玛巴乌坚支列朵基，缅甸著名异议人士、1991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上周日刚刚当选为东帝汶第一任总统的古斯芒，阿富汗临时政府领导人卡尔扎伊和前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等等。时代周刊编辑格林菲尔德介绍该周刊挑选这些人为亚洲英雄的标准和理由时表示，上述被选为亚洲英雄的25位世界著名风云人物是来自亚洲各阶层的，他们的生活和行为超越了他们各自的领域，为周围的人带来了深厚的影响。其中许多人是在逆境下持之以恒达到自己的目标，为人类造福。这次时代周刊评选的亚洲英雄之一的17世噶玛巴乌坚支列朵基，是1999年12月28日离开西藏前往印度寻求政治庇护的。17世噶玛巴乌坚支列朵基1985年6月26号凌晨出生在雪域西藏东部康居拉孜境内的一户牧民家庭，1992年5月份被确认为16世噶玛巴的转世灵童，1992年9月27日正式居住在拉萨丢隆德钦县境内楚布寺内，并举行了坐床典礼。1997年江泽民、李鹏等中国国家高级领导人特别在北京接见了17世噶玛巴，并且邀请他前往上海等其他中国各大省城进行参观。虽然中国政府利用各种手段竭尽脑际的来灌输这位噶玛巴割据派的首脑，但是最终中共的目的以失败告终，在世人的面前留下了难堪的一面。17世噶玛巴乌坚支列朵基背叛了中共，离开故土，选择了流亡之路，于2000年1月5日平安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仁萨拉，并且受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热情接见，成为一名轰动全球的流亡者。当时中国政府为了掩盖事实，向外界表示噶玛巴是外出取上师法帽，而不是背叛祖国、自愿和人民。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及广大信众的关怀和要求下，2001年2月份潜逃印度的噶玛巴获得了印度政府的政治庇护，首度前往印度各名胜古迹进行朝拜。17世噶玛巴乌坚支列朵基还表示，流亡印度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继承佛教，特别是西藏的宗教文化和优良的传统，以及为了从前世噶玛巴之主要弟子大伊斯特仁不弃、甲族仁不弃等继承本教派的传承，并强调他的出逃与拿取上师噶玛巴法帽完全没有关系，是中国政府一手捏造的。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播出的中文节目。据法新社消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罗格本周三警告中国说， 如果中国未能遵守改善人权的承诺，他们可能失去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罗格告诉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个电视节目说，他相信中国既已赢得2008年奥运主办权，将会遵守承诺改善人权。他说，我们深信奥运将会使得中国的人权获得改善。不过罗格也强调，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是一个负责任的组织，如果安全、后勤或人权方面未能处理得让我们满意，他们将会有所行动。他强调，奥运会将会不断与联合国和国际特赦组织联系。他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将会尽所能确保人权获得尊重，在有关主办奥运城市的约定中有若干条款与此事事务有关，主办城市必须遵守。他否认国际奥委会委员们去年在莫斯科集会决定2008年奥运主办城市时忽视中国的人权记录，只为商业利益的考量而把主办权给予北京。罗格说，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尽快改善他们的人权记录。但是中国政府本周四拒绝就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要求中国改善人权的讲话发表评论。星期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圈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还没有看到罗格的讲话，因此不能发表评论。他又说，中国政府一向十分重视人权问题，就保障人权而言，目前中国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中国的人权记录一直是西方政府和相关民间机构批评的对象，那么举办奥运会是不是有助于中国改善人权呢？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兼负责亚洲事务的加纳桑说，这取决于国际奥委会的压力大小。人权观察的加纳桑还表示，中国的人权状况很差，而国际奥委会会从历史上来讲对人权也强调不够。在接受 BBC 采访时，罗格说，国际奥委会不会去监督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否改善，而是将经常与联合国以及人权组织大赦国际交换意见。大赦国际一直都对中国持批评态度。人权观察的加纳桑最后说，中国近几年的人权状况出现恶化，尤其是借反恐打击新疆分离主义人士以及镇压法轮功和西藏独立人士。人权团体宣称，在国际奥委会决定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之前三个月，中国大肆处决犯人，总数超过全球其他国家过去三年处决的人数。奥委会主席罗格就此表示，留意观察中国是否确认改善人权记录不是要由国际奥委会来做的事，那是需要有专家来做的事。我们将会不断与联合国和国际特赦组织联系。请继续收听新闻。世界日报报道说，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将于明天乘专机抵达美国夏威夷，并于后天清晨飞往纽约。由于去年911事件影响，夏威夷州政府和美国联邦对于胡锦涛此行特别慎重，在夏威夷的一天行程一律不对外公布，只准许美联社以及指定的一家本地电视台做部分采访。据了解，专机抵达时前往接机的除了有州长夫妇外，许多一贯支持中国的传统侨社也只许部分会长或主席出席，同时允许携带一位眷属参加。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也在协调本地传统侨团，在明天与后天两天清晨前往胡锦涛下榻的希尔顿夏威夷乡村酒店路旁挥旗欢迎与欢送。在夏威夷停留期间，胡锦涛计划接见部分本地侨团代表以及在夏威夷就读的中国官员与学生，预计届时将有一些声援西藏运动团体人士以及法轮功组织等的计划前往夏威夷举行示威抗议。据了解，4月28号至5月1号，胡锦涛将访问华盛顿时，许多藏人和支持团体 也将计划举行大型示威活动。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十四世达赖喇嘛登兹嘉措援助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从此，班禅喇嘛在宗教权威上仅次于达赖喇嘛，而位居第二。但他们从来没有掌握过世俗权力。在我们整个历史中，作为合适的高级宗教领袖，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极其紧密的。大多时代里，年轻的总是成为年长的学生，但是约在1910年，我们两位的前任之前开始有了一些裂痕。中国起始侵入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往印度，一些班禅喇嘛的随从人员趁达赖喇嘛出往之机，抱怨与政府强迫的税收以及别的相似的世俗的事情。中国从这两者之间的不和竭力扩大矛盾，无疑期望分裂西藏，使之成为他们更容易进攻的牺牲品。我已写道，他们并没有成功的瓜分西藏，西藏人民把他们赶出了国土，但这两位喇嘛之间的裂痕却继续存在。几年后，班禅喇嘛前任中国控制的疆土的边际，他在那里度过了下半生，而且我相信在1937年，他是在悲哀中死去的。在这种情况下，很长时间以后才开始寻找他的转世。1950年，在西藏找出了两位候选人，但中国在他们所控制的领土上又推出了另一个。1957年，在关于谈判所谓协议的末期，我从首席代表何佩那里收到了一份电报，说如果中国的候选人得不到接受，谈判将会被拖延，政府和僧官们自然要进行传统的测试，但彼时却不可能。而渐渐的，现在的班禅喇嘛被接受为真正的转世化身，他那时已有11、12岁。当然，他的整个教育和训练是受到中国的影响的，先是受到蒋介石的政府，然后是共产主义者。中国当然清楚，他太年轻，不会反抗，而出于他们的政治目的来利用他。比如当共产主义政府征服中国，一份贺电便以他的名义拍出即印发，尽管他当时只有10岁，而且还没有被正式接受为转世化身，无疑许多人会被误解，认为这份电报来自西藏官方。我之前见过他一面，在1953年，他14岁时来拉萨接见我，他是为自己的僧官随从和中国陪同带来的。他是在传统的仪式中作为我的下属，不仅年纪较轻，而且地位稍次，引荐给我的。但我看出在第一次会见中，中国和他自己的一些官员对我们古老的风俗亦不十分满意。以上是十四世达赖喇嘛登兹嘉措援助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耶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